我看到第二章，
那在第二章的里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满了恩典的事情。
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满了恩典的事情。
而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给我们来做一个钥匙来解开的话，
如果没有希伯来书十一章做个钥匙来从我打开的话，
我们只能看到一件 一般的历史。
我们只能看到一般的历史。
但是感谢神，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给我们解开这里面一个非常的满了恩典的事实。
那咁就主藉着希伯来书喺度向我解一个满有恩典嘅事实。
那第二章就接着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到埃及人如何要把以色列人从地上除灭。
第二章就讲到埃及人要点样将以色列人喺从地上除灭。
那么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来保守那些等候仰望他的人。
咁第二章就俾我睇见神如何保守等候仰望佢嘅人。
如果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
如果讲得更清楚一点，
是在那里显明神是如何来保守那些他所要拣选的人。
就是神点样保守佢所要拣选嘅人。
因为在第二章的里面，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足够的条件是给神来纪念的。
因为你在第二章里面看到某个人有足够条件是被神纪念的。
但是第二章里面的那一个事实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但第二章这个事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个关键如果不对了，那整个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来执行。
如果这个关键不对的话，神要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就没办法执行。
那么埃及人要灭绝以色列人，
埃及人要灭绝以色列人。
那这里就提到，在当时埃及人当中，在以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家当中所发生的事。
这个记载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一家所发生的事。
那这一家人就是亚伦和摩西的家。
一家人就是亚伦和摩西的家。
那么他们是利未人，
他是利未人。
那么就在埃及人非常厉害的来执行除灭以色列的人的时候，
当埃及人非常执行要除灭以色列人的时候，
那摩西就出生了。
摩西就出生了。
那么在摩西出生的以后，
在摩西出生，
如果按照当时的那个埃及人的命令，
如果按照当时埃及人的命令，
那摩西就必须给杀死。
摩西就必须被杀死。
但是很稀奇，
好稀奇。
当摩西生下来以后，
当摩西生下来之后，
那圣经这里就记载一个事实。
圣经这里记载一个事实，
说因为看见他很俊美，
因为看见他很俊美，
就藏了他三个月，
就藏了他三个月。
那好像当时摩西给藏起来，是因着他是长的那个样子太好了。
摩西被藏起来，好像因着他长的样子也太好了。
也许那个做母亲的，或是那个做父亲的，看见他那个样子，就舍不得来把他丢掉。
因此这个做母亲或者做父亲的看见这个样子就不舍得将它丢掉。
那在出埃及记的里头记载当时那个事实是这样，
出埃及记当时记载的事实是这样。
那么藏了三个月，
藏了三个月，
那以后实在藏不下来了，
以后实在再不能够藏下来
了。因为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会哭了，
因为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会哭了。
也许埃及人也来搜查了，
或者埃及人来搜查了，
那是很不容易把它继续的藏下去，
所以很不容易将它继续藏下去。
那么这样一来啊，
这样一来，
那怎么处理这一个婴孩呢？
怎样处理一个婴孩呢？
那只好还是要把它丢掉，
只好将它丢掉。
但是在它丢掉的时候，
将它丢掉，
他们还存着一个希望，
呢种存在嘅希
望，盼望能有奇迹出现，
盼望有奇迹出现。
所以他们当时就造了一个蒲草箱，弄上一些石漆和石油，就把那个孩子放在这个箱子的里头。
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就将这个小孩子放在里面。
就把那个箱子隔在那个河边的芦笛的当中，
就将这个箱隔在河边的芦笛当中。
也许他们就是盼望借助那个芦笛的那个隐藏，把这个孩子保存下来。
或者当时他们希望借助这个芦笛的遮蔽，将孩子保存下来。
那么顶多嘛就是白天，或者到时候就是喂养他一下，
整到白日的时候就去喂养他一下。
那这反正他不去在家里，那埃及人要来搜查也查不出来。
反正他不在家里面，埃及人要来搜查都查不出来。
但是这样当然是并不保险的。
当然这样是并不保险的。
那所以那摩西的姐姐就跑在哪里看这个事情又怎么发生。
所以摩西的姐姐就在那里看事情怎么发生。
那很稀奇的。
很稀奇的。
正好就碰到法老的女儿，不早也不晚，就在这个时刻来到河边洗澡。
就刚刚碰到法老的女儿，不早不晚，刚刚这个时间来到河边洗澡。
那么在河边就看到这个箱子，
在河边就看到这个箱子，
又发现里面有孩子，
就发现里面有孩子。
那孩子一打开了，那个箱子一打开，那个孩子就哭了。
箱子打开，孩子哭了。
那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可怜他，
法老的女儿就可怜他，
他也晓得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
知道这个希伯来人的孩子，
那是按照王的命令，法老的命令要把他来除灭的，
按照王的命令，法老的命令要将他除灭的。
那么在这样这一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
我们看来好像是很巧合，
我们看来好像很巧合，
但是我们的确看见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
但我实在看见这个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手在管理着，
因为他也不早也不晚，正是在谷节的眼的那个时刻上面，法老的女儿就来到那，
因为他来得不迟不早，刚刚在这个时候他来到。
那么摩西的姐姐就出来，
摩西的姐姐就走出来，
他也不问什么，
也都不问什么，
他大概是看到法老的女儿那一个同情的表情，
或者他看到法老的女儿的同情的表现，
他就直截了当就跟他说，
他直接了当就跟他说，
啊，我去希伯来人妇女当中找一个奶妈来替你喂养好不好，
我希伯来人的妇女当中找个奶妈来替你喂养好不好。
那这个事情啊，说起来是很没有道理的，
这个事情讲出来很没道理的，
因为要杀掉以色列人的小孩是法老的命令，
因为要杀掉以色列人的小孩是法老命令，
那以色列人是知道的，
以色列人知道的，
法老的女儿也知道的，
法老女儿都知道的，
从人看来好像这个事情是明知故犯的，
从人看来这个事情明知故犯的，
是没有可能会批准的，
不可能会批准的，
因为法老的女儿不会逆他父亲的那一个命令呢，
因为法老女儿每日佢父亲的命令的。
但是稀奇的事情在这里，
啊，稀奇的事情在呢度。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啊，
法老女儿话可以，
那就这样，
就咁样。
摩西就留在家里，一直给抚养长大。
摩西就留喺家里面，一直被抚养长大。
那么等到那个孩子长大了以后。
等到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就把他送到王宫里头去，
他将他送到王宫里面，
那一面是给摩西有一个一面摩西在哪里有机会学习各样人的学问，
摩西就有机会去学习人各样的学问，
那么对摩西这个人的造就或者学识这一方面是有一点好处，
对摩西人的造就或者学识都有这个好处。
那现在来了，
那现在来了，
那个历史就是这样发生，
这个历史就这样发生，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我们除了看见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整个的环境以外，
我们看见神的手在管理整个环境之外，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个事实，
那个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什么呢？
希伯来书就给我们看到，
这个老师就给我看到，
他说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就把他藏起来，
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就将他藏起来，
不怕亡命，
不怕亡命。
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到摩西的父母在哪里表现他们的信？
但等姊妹看这里，摩西的父母在哪里有表现到他的信呢？
在摩西的姐姐的身上，你在哪里看到他显明他里头对神的相信？
在摩西的姐姐里面，你在哪里看到他显明对神的相信呢？
那这是一个在我们在出埃及记没有看到的，
这个在出埃及记我们没看到的。
而出埃及记这里头的整个的历史就是一个过程给我们了解了，
出埃及记就是一个历史整个过程给我们了解。
但是希伯来书就把出埃及记所没有提出来的那个隐藏的事实给我们解开，
希伯来书就将这个没提出来的隐藏事实向我们解开，
虽然是解开，
虽然是解开了，
但是 这一个解开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
这个解开就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可以这么讲，
摩西的父母尽管在神眼中看来有一点点的信心，
摩西的父母尽管在神中看，神眼中看来有一点点的信心，
也许他姐姐里头也有一点点的信心，
或者个姐姐里面也有一点点的信心。
但弟兄姊妹，我们确实看到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我们确实看到一个事实，
他们的信心不完全，
他们的信心不完全，
他们的信心不明显，
他的身上不明显。
我不晓得当时摩西的父母心里面是怎么想，
我不知道当时摩西的父母心里面怎么想，
但是圣灵在希伯来书说他们有信心，
但圣灵在希伯来书讲他们有信心。
那我试着把我自己站在摩西的父母那个地位上去看，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会怎么想，
我就将自己代入去做摩西的父母，假如我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会怎样做。
那看到这个孩子那样的美，
看到孩子这么美，
心里舍不得，
心里舍不得，
但是外面有一个压力是必须要把他弄死，
但外面有压力就必须要将他弄死。
那么在这种情形的里头实在下不了手，
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下不了手，
因此就存着一个盼望，
因此存着一个盼望，
这一个盼望在当时的摩西的父母心思的里面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当时的盼望在摩西的父母来讲是没什么根据的，
因为摩西的父母我个人有理由相信他对神的认识并不清楚，
因为摩西的父母我个人相信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太清楚，
因为他们曾经在摩西少年幼的时候给他一些的关乎神的事，
因为摩西的父母在摩西年幼的时候给他一些关乎神的事，
带领他让他知道神和他们祖宗的一些关系，
带领他让他知道神和他的祖宗一些关系，
我想起码也包括约瑟的鞋骨，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必须要带走，
起码约瑟的鞋骨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必须要将他带走。
那么因为我们晓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把约瑟的鞋骨带走，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将约瑟的骸骨带走，
那所以从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晓得他们祖宗的神曾经在他们祖宗身上做过什么事，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祖宗的神在他们身上曾经做过什么事，
但是他们祖宗的神是谁呢？
但他们祖宗的神是谁呢？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他们祖宗的神在他们中间要怎样做工呢？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祖宗的神要在他们中间要怎样做工呢？他们都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是迷迷糊糊有那么一位神的印象，
只是迷迷糊糊有一个这样的神的印象，
也迷迷糊糊晓得神将来要把他们带回他们祖宗从神那里所得的应许之地，
也有些迷迷糊糊知道他的神要将他带回到神应许他们祖宗的地。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原因就是在第三章
里头，原因就是在第三章的里头，
原因在第三章里面
啊，对不起，是在第四章的里头，
在第四章的里面，
第三章和第四章都有，
第三和第四章都有。
那么就是摩西在那里要推却神对他的差遣的时候，
在摩西那里要推却神对他差遣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理由，
其中有一个理由，
他说神的你叫什么名字，
神啊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以色列人不知道，
以色列人不知道，
我摩西也不知道，
我摩西都不知道，
那你要我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做这个事情，
你要我去以色列人当中做这件事，
那我怎么能跟他们说清楚呢，
我怎么能够跟他们讲清楚呢，
从这一件事，
从这件事
我们就晓得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祖宗的神只有那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
由这件事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对他们祖宗的神只不过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
而对他们的神实在是不够认识，
对他们的神实在不够认识，
既然是这样的模模糊糊，
既然这样的模模糊糊，
他们的信心就没有完整，
他们的信心就没有完整，
所以我说他们只是存着一个盼望，
所以我说只是存着一个盼望，
那他父母就存着一个盼望，
他父母就存着一个盼望，
也许能相信的来把摩西保存下来，
或者能够将摩西保存下来。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想大概当时摩西的父母的心思里的那个意念是这一个。
我想当时摩西的父母心思的意念大概这个。
所以保存保存保存的不能保存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都保存保存都不能够保存的时候，他们都没办法了。
结果还是把孩子拿出去了。
你果然将孩子拎出来，
但是很稀奇，
好稀奇。
圣灵却说他们有信心，
圣灵就话他们有信心。
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一个信心？
我怎么认识这个信心呢？
我们怎么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心？
我怎么来接受这个信心呢？
我们实在觉得这个怎么能说是信心呢？
我们实在觉得这个怎么算得上信心呢？
这个实在不可能叫做信心啊！
这个不可能叫信心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正因着这样啊，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里头就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说，
这个事实就是
只要你坐在神所要做的事上，
只要你坐在神所要做的事上，
虽然你对神所要做的事情并不完全的了解，
虽然你对神所做的事情并不完全的了解，
虽然你对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不清楚的了解，
虽然你对神是怎样一位神都不清楚了解，
但是因为做那一件事情是做在神所要做的里头，
但因着做这件事情是做在神所要做的里面，
那所以神就在那里用恩手来补满人在信心上的缺欠，
所以神就用恩手来补满神人在信心上的缺欠。
那在这里如果我们就要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头去注意那个信的问题了，
这里我们要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去注意这个信的问题了。
那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这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弟兄姊妹晓得，
弟兄姊妹知道
在那里有一个相信，
在那里有一个相信，
在那里有一个等候，
在那里有个等候，
但是所等候所相信的都是他们的脑子所没办法能了解的，
但所等候所相信的都是他脑筋没办法了解的，
只是模模糊糊在那里领会，哦，神有这样的一些安排，
只是模模糊糊领会神有这样的安排，
心里就产生一个意念，
心里就产生了意念，
他要哪一个，
要那个。
那虽然在人这一方面来说，那的确是非常的残缺了。
虽然在人那方面来讲，这个的确非常的残缺的。
但是这一个残缺，却让神 有了做工的机会。
那这个残缺却让神有了做工的机会。
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是人是用信心来配上神的工作。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是用信心来配上神的工作。
但是人的信心在神面前总是带着许多的残缺。
但人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总是带着很多的残缺。
那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看到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人为他的儿子来求主耶稣的医治吗？
没有个人来为他的孩子求主耶稣医治。
那当时主对那个人说，
当时主对那个人讲，
你相信不相信？
你信不信呢？
你相信的话，
你信的话，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那那个人怎么回答呢？
那个人怎么回答呢？
他说，主啊，我信。
他说，主啊，我信。
但我信不足，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那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这个中文的翻译。
但是你要是照着原来的意思来把那个意思说出来的话呢？
如果你照原来意思来讲出来的话呢？
主啊，我信，
主啊，我信，
但是我信不来，
然后信不来，
我是或者说我又不信，
主啊，我又不信，
我们就觉得稀奇，是不是？
我又觉得稀奇，
怎么又信又不信？
应该要信又不信，
你信就不可能不信，
你信就不可能
不信，你是不信你就不可能信，
你还不信就
不可能。在我们的这一方面，我们总是用常常用二分法来处理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我们时时用二分法来处理我们遇到的事情，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那个人回答主也是如此，
我人回答主也
是如此，主啊我信，
主啊我信，
但我又不信，
但我又不信。
我们中文就按照那个意思来把它翻成，我信但我信不足。
我们中文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
或者说我信不来，
就说我信不来。
那就是那个是意思如此，
这个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
然后就注意的，
就是这一个人向主所求的那一件事情，主有没有给他做？
但这个人向主所求的事情，主有没有跟他做呢？
主给他做了，
主同他做了。
你说这是根据那个人的信心去做吗？
你说是不是根据这个人的信心去做？
那个人非常坦白，
这人非常坦白，
主啊我信但我也不信，
主要我信但我也不信，
但是我还是盼望你来帮助我，
但我仍然盼望你来帮
助我，你使我相信，
你使我相信。
那结果，
结果
他相信到一个程度了没有我们不知道，
那究竟他相信到什么程度没有我们不知道，
但是主给他的答应我们确实看见，
主给他的答应我们实在看见。
那同样的事情我们摆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里头也是非常的 明确的，
同样的事情摆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也是非常明确。
摩西的父母，
摩西的父母
他有一个希望，
有个希望，
这一个希望是在神的计划里，
希望在神的计划里面，
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模糊的，
对他来讲他是模糊的，
他们是不够了解的，
他们不够了解，
他们 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盼望在那里，
只有一点点的盼望在那里，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
是盼望在神所要做的事上，
是盼望在神所要做的事上。
虽然他们是带着非常残缺的那一种信心反放在神的面前，
虽然他们带着这么残的信心来放在神的面前，
但是神也因着那个残缺的信心而在哪里得着做工的机会，
神却因着这个残缺信心而得着做工的机会。
那从这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
从这个地方来看到一件事，
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支取神，
那时候我们说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支取神，
这是绝对没有错误，
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
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错误，
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
了解，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了解，
我们以为必须要有非常充足的信心才能得着神的怜悯，
以为我们要有非常充足的信心才得到神的怜悯，
因为人的人间的遗传不住的给我们灌输这个思想，
因为人间遗传不住的给我们灌输这个信
心，你没有得着神的怜悯，因为你不够信心，
你没得着神的怜悯，因为你不够信心。
特别在灵恩派的那些人做那个神医的里头去解释没有治好的病人那个理由，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特别在灵恩派里面讲的，如果没有医好病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得不到医治因为你不信，
你得唔得医治，因为你唔信。
你没有得到讲方言的恩赐，因为你不信。
你冇得到讲方言嘅恩赐，因为你唔信。
那这一种心思一直有形无形的影响了许多神的儿女。
这种心思一直有形无形的影响好多神的儿女。
哎呀，一直觉得我又盼望得到神的恩典，但是我的信心又那么残缺，神怎么能赐福给我？
一方面又盼望得到神的恩典，但自己信心咁残缺，又怎样得到神的赐福呢？
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读圣经里头所记录神在人身上做工的事，
如果你细细读圣经里面记载神在人身上作工的事，
我们看到，
我睇到
一点点的信心就把神的工作引出来，
一啲啲嘅信心就将神嘅工作引出嚟，
带着残缺的信心也把神的工作引出来，
带着残缺嘅信心亦将神嘅工作引
出来。所以问题不在信心的大或小，
所以问题唔喺信心嘅大同埋细，
因为我们的主不是那样说吗？
因为我的主唔系咁讲咩？
你们是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样的小。
只要你有信心，好似一粒芥菜种咁小，
你就是对这一座山说，你挪开，投到海里。
你就算对这座山讲，你挪开，投去海里边，
那一座山也不能不投在海里。
这座山你都不能够不投在海里边。
那所以就给我们了解到一件事。
所以就俾我了解一件事。
不是人的感觉上我的信心是大还是小，
不是人的感觉上我的信心或者大或者小，
而是在我们在神面前所等候的那件事是不是神所要做的事，
而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等候这件事是不是神所要做的事。
这也给我们领会了马可福音上头所提到的，
这样又给我们领会到马可福音上面所提到的，
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们信是得着的，
你们信是得着
的，你怎么能信是得着，
怎么能够信是得着呢？
你盼望得着，
盼望得着，
但是你里头没有把握，
但你里头没把握。
那信是得着的，
信是得着的，
在外面看来是都不能得着，
在外面看来都不能够得着，
但是里头有一个把握，
里头有把握，
能得着，
能得着。
那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所等候的那一件事是神所要做的事，
因为你所等候的那件事是神所要做的事，
不是我们的盼望，
不是我们的盼望。
那信心的那一个界限就是在这里，
信心的界限就在这里。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原谅的理由，
我们在神面前不是给我们一个原谅的理由，
但是我们确实看见，
我们确实看见
神做工是根据人的信心，
神作工是根据人的信心，
只要人有信心，
只要人有信心，
不管那个信心是大或是小，
你的信心大或者小，
都把神的工作引出来，
都将神的工作引出来。
信心大，
信心大
固然把神的手带动，
固然将神的手带动，
信心不够，
信心不足
同样也把神的怜悯带动，
同样也将神的怜悯带动。
那神的怜悯一给带动，
神的怜悯一被带动，
神的恩典就进来，
神的恩典就进来，
神的工作就显出来，
神的工作就显出来。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摩西给保存的起初的那个情形就是这样，
摩西起初被保存的情形就这样。
因为在第二章的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
在第二章里面我看到一件事，
神在这一个时候来预备执行他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祭活的那一个器皿，
神在这个时候要预备领埃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器皿，
摩西就是那一个器皿，
摩西就是那个器皿，
神必须要得着他，
神必须要得着他，
所以神就在他身上做工，
所以神在他身上做工，
但是神又不能单独在那里做工，
那神又不能够单独在那里做工，
神必须要有人在信心的里头与他配合，他就做工。
神必须在信心里面有人同他配合，然后他就做工。
那这是神做工的法则之一。
这个神做工的法则之一。
那现在他父母在那个盼望的里头显出了一点残缺的信心。
现在他父母在盼望里面显出一些残缺的信心。
神就借着这个信心。
神就借着这个信心
保存了摩西。
保存了摩西。
所以希伯来书也就是说。
所以希伯来书就讲。
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起来，
父母就因着信将他藏起来。
啊，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根据这样的事实。
那不仅是如此。
不单止这样。
那么神要做工得着摩西。
神要做工得着摩西。
让他得着那一个器皿来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让他得着那个器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因此不仅是要保存这个人。
所以不单止要保存这个人。
同时要造就这一个人。
同时造就这个人。
那保存他神的方法真是稀奇。
保存他神的方法。
把他弄到法老的女儿的名下。
将他弄到法老的女儿。
那就没有人敢动他了。
那就没人敢动他。
他就非常安全的在那里长大。
他就非常安全的长大。
这是神的手在那里做成的工作。
这是神的手在那里做成的工作。
但是他不仅是要给保存给能长大。
但他不单止被保全被长大，
他也必须要受造就，
必须要受造就。
那在受造就的那个过程的里头，
在受造就的过程里，
分成两个部分，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在属地的事物的造就，
一个是属地事物的造就，
另一个是属灵事物的造就，
另一个是属灵事物的造就。
一个给神用的器皿，不能只有属地的那个才干。
一个被神用的器皿不单只有属地的才干，
他也必须要有属灵的那一个认识，
也必须有属灵的认识
和经历
和经历。
那么是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神才能用那一个人，
神才能够用那个人。
如果光有属地的那个学识，
如果光有属地的学习，
那个不能做神的工，
那个不能够做神的工，
那只能做人的工，
让我做人的工，
要做神的工作，
要做神的工作，
他必须要有属灵的认识，或者说有属灵的品质在那里加上去。
他必须要属灵的认识或者属灵的品质要加上去。
那么在这里，神也就在摩西的身上来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
在这里，神在摩西的身上做了一个奇妙的安排。
那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那么在埃及的王宫的里头，就受了很多的那个教育。
在埃及王宫里面，摩西受了好多教育。
那么这些教育啊，
教育
就叫摩西得尽了以色列人的许多许多的学问。
他就叫摩西得着以色列人好多好多学问。
那么这些学问，
这些学问。
叫摩西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办法。
叫摩西在处理人的事情上的确有一点点的办法。
那么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
是非常非常不管用的，在神的事上。
这个办法在神的事上是非常之不中用的。
那么所以当摩西在王宫里头长大的时候，
所以当摩西王宫里长大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能脱离人的想法，
他没办法能够脱离人的想法，
那么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要做好神的工作，
如果要做好神的工作，
那就一定要学好许多的学问和那个技能，
一定要学好好多学问和技能，
特别是那个做工的方法，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特别做工的方法用现代人的话来讲，
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常识，
有各种各样的常识。
那摩西在那一段时间的里头，实在是有这样的机会。
摩西在这段时间里面实在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不晓得他多大年纪进到王宫。
我们不知道有几大年纪进入王宫，
但是我们晓得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开头那四十年。
但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开头的四十年。
那我们先看怎么晓得他开头的那一段有四十年。
我们怎么晓得他开头那一段有四十年呢？
那请弟兄姊妹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请弟兄姊妹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那我们第七章的第 29节。
第七章第29节。
那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就第七章的第29节。
那在这里我们晓得他在米甸的旷野过了40年。
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米甸的旷野过了40年。
然后我们就翻回来出埃及记的第七章。
然后我们翻回来出埃及记的第七章。
啊，第七节。
第七节。
那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摩西与亚伦，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
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讲话的时候，摩西80岁。
那么这80岁减掉了在米甸旷野那40年，剩下那40年，也就是他逃走以前的那一段的日子了。
咁呢80年减去咗40年，剩落嚟嘅就系佢嗰段嘅日子啦。
那好了，我们就看他开头那40年减去他在家里给抚养的那段时间是多少，我们不知道。
减去呢40年，到底佢家里边被抚养咗几耐，我哋唔知道。
反正除了他在家里给抚养的那些年日啊，其他的那也许是20几年，也许是30几年，我们不清楚。
除了他在家里被抚养的年日，或者是20几年，或者是30几年。
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就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那里第24节是这样说了。
第24节是这样说的。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一段的时间，
我睇到摩西喺呢段嘅时间，
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埃及人，
佢唔肯承认自己系埃及人，
他也晓得自己是希伯来人，
佢知道自己系希伯来人，
他也看见希伯来人给埃及人欺压的那个光景，
佢睇见希伯来人俾埃及人欺压，
所以他心里头就有一个雄心大志，
所以心里面有个雄心大志，
他要拯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人的手，
佢要拯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人嘅手，
那他有这样的心思。所以刚才我说他是在家里给抚养的那个时候，模模糊糊的给家里的人告诉他一些关乎祖宗的事情所留下的印象。
所以他在家里面被抚养的时候，家里面人就模模糊糊将祖宗的事，神对祖宗的事来对他讲了，
所以他也只是那个模模糊糊晓得那么一回事，
所以他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觉到一回事。
那神要拯救以色列人，
神要拯救以色列人，
那么我现在就有这个心思，
我现在就有这个心思，
我就来负起这个责任吧，
我就来负起这个责任了。
反正在以色列人中间除了我以外，恐怕也没有别人有这个条件，
反正除了以色列人当中，除了我之外，别人都没这个条件。
当然摩西这样想是没有人说他不对的，
当然摩西这样讲没人说他不对，
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有哪一个像摩西一样的有那么多的学问，
在以色列人当中有边个好似有摩西咁好学问？
也有那一个权力的背景呢？
有呢个权力嘅背景呢？
除了他以外，一个人都没有。
除咗佢之外，一个人都冇。
所以他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佢咁嘅想法亦都好自然的。
那所以摩西呢，他就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欺压作为他自己的责任了。
所以摩西就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欺压作为个责任。
他看我具备这样许多的才干和学问，我当然可以胜任啦。
他就看他自己有咁多才干学问，他当然可以胜任啦。
哪里晓？
边度晓得？
连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不是一般的历史。
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不是一般的历史，
而是一件属灵的事情，
一件属灵的事情，
是神永远的旨意里头神要做的事，
是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要做的事，
是与仇敌 正在与仇敌争战里头要得胜的一个结果。
与仇敌争战的时候所得胜的结果。
那所以光是凭地上的那些学识和才干是不能做成这样的工作的。
所以单是凭地上的学识和才干不能够做成这个工作的。
那么所以摩西的想法在属灵的在属地的事上是对，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是不行了。
所以摩西的想法在属地的事上是对，在属灵的事上就不行通了。
我们很感觉非常的可惜，现在的基督教的里面落到这种光景里头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
觉得很可怜，现在在基督教里面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实在很普遍。
你要找一些有学识有才干的人随时都可以找到。
你找一些有学问有才干的人随时可以找到。
但是你要找在这些人的 当中找出一些有属灵经历属灵的认识属灵的品格的人就非常的困难。
但要找出一些有属灵的品质属灵的经历的就实在很困难。
当然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在神面前给神使用的那个路，
叫我看见在神面前被神使用的路，
不能单凭地上所有的，
不能够单凭地上所有的，
必须是地上所有的再加上属天的所需要的，
必须是地上所有的再加上属天的需要。
如果两样不能共存的话，
如果两样不能够共存的话，
我们还是选择属天的多于属地的。
我们还是选择属天的多于属地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摩西在当时他怎样去做成他所想要做的事。
我们看摩西当时怎样做成他所想要做的事。
因为他在埃及里王宫里头长大，
因为他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
所以他当时采取的那个策略就是这样。
所以他当时采取的策略就是这样。
他知道什么叫做权力，
他知道什么叫权力，
那所以他就用权力来对付埃及人。
所以他用权力来对付埃及人。
他也知道什么叫做那个学识，
他也知道什么叫做学识，
所以他就用他的学问来说服希伯来人。
这个用他的学问来说服希伯来人。
那这就是当时他所采取的策略。
就是他当时所采取的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用今天的话来讲呢？
这个策略用今天的话来讲呢？
那他就是要团结那些要团结的。
他就要团结那些要团结的，
然后共同来对付那些该对付的，
然后对付共同对付该对付的。
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了，说得更清楚。
你用今天的话来讲，讲得更清楚。
他的确是走群众路线的，
这个走群众路线，
但是很可惜，
好可惜，
在属灵的事上不能走群众的路线，
在属灵的事上不能够走群众的路线，
在属灵的事上只能走神自己的路线，
在属灵的事上只能够走神的路线。
群众人不过是人，
群众人不过人，
仍然不过是人，
仍然不过人。
那么所以群众也就只是人，
所以群众只是人。
你要走群众的路线，那只是在那里做人的所要做的，
要走群众的路线，就在那做人所要做的，
还不是神所要做的，
还不是神所要
做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所以当时摩西既然采取这样的策略，
所以当时摩西采取这样的策略，
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也就是这样。
所以他当时做出来的事情，
但是神在那一个时候就给摩西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挫折。
但神来的时候就给摩西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挫折。
那么所以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另外一个希伯来人，
所以当时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另外一个希伯来人，
他气愤愤的上去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
气愤愤上去就将埃及人打死了。
这是权力，
这个权力。
那么结果呢，他就把那个埃及人埋在那个沙土里头，
结果就将埃及人埋在沙堆里面，
他有若无其事的，
这个若无其事的。
那么隔了一天，
过了一天，
他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争吵，
带着两个希伯来人在争吵，
他就上去劝他们，
跟着上圈，
向他们宣传咯、
哦，那个宣传
要团结他们咯，
要团结佢哋。
哎呀，我们都是希伯来人啊，
我哋都系希伯来人，
我们在这里都是给人欺压的、哦、
我哋喺呢度都系俾人欺
压。那我们如果自己自相残杀的话，
如果你自相残杀，
那别人就把我们欺侮的更厉害了。
咁别人就将我欺侮得更厉害。
那我们不要这样，
我哋唔好咁样。
我们应当团结起来，
应该团结。
没有什么事情说不过，说不清楚的。
冇咩事情讲唔清楚。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说清楚为止。
有咩讲唔清楚？讲清楚。
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埃及人。
共同对付埃及
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埃及人的那个手下得自由了。
咁样我哋就能够喺埃及人嘅手下得自由啦。
那这是都是政治家的口吻。
呢个都系政治家口吻。
完全是一个政客摆在那里。
完全一个政客摆喺嗰度。
那么照理来说，
照理来说，
那些希伯来人应当是非常非常的佩服。有人这样出头来组织他们咯、
哦。希伯来人当时应该是非常感激有个人能够出头来到组织他们。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这两个希伯来人。
这两个希伯来人。
不领情。
不领情。
哎呀，他对摩西说。
他对摩西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
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
谁要你来多事？
谁要你来多事？
谁要你来管闲事？
谁要叫你来管闲事？
我们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我们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昨天你打死那个埃及人。
昨天你打死埃及人。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不听你话的话，你也想一样来打死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不听你话，你又想这样来打死我们？
哦，这样的一个挫折叫摩西受不了。
这样的挫折叫摩西受不了。
一面是自己人的不同情。
一面是自己人的不同情，
另一面这个风声一传出去，法老就晓得摩西这个人有野心。
如果这个风声一传出来，法老就晓得摩西这个人有野心，
所以结果就造成摩西要逃亡了。
结果就造成摩西要逃亡，
不能再留在埃及了，
不能够再留在埃及。
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
这个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
这个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
他要释放以色列人，
要释放以色列人，
这个事情是对的，
这个事情是对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
用什么方法去释放？
用什么方法释放？
用人的方法还是神的释放法？
用人的方法还是神的方法？
怎么个释放法？
怎样的方法？
在当时摩西的那个释放啊，
在当时摩西的释放，
只是说，
只有话
留在埃及地，
留在埃及地，
不让埃及人来欺压，
不让埃及人欺压。
那摩西的心思里头只有这一个。
摩西的心思里面，
那这可以说是革命了。
这个可以讲是革命了。
但是神是不是要这样做呢？
那神咪要咁做咯？
神不是要这样做。
神咪要咁做。
神拯救以色列人。
神要拯救以色列人。
并不要他们留在埃及。
唔要佢留埃及。
神并不做这一件事情。
神唔做呢件事情。
那神的方法也不是这样。
神嘅方法也唔系咁。
啊，用拳头来做，这不是神的方法。
用拳头嚟做呢个唔系神嘅方法。
用学问去做，也不是人的方神的方法。
用他们的教育根本神的方法，
用政客的那个面目去做，更不是神的方法。
用政客的面貌去做，也根本神的方法。
那么，所以神要用摩西，
所以神就用摩西。
神，但是神不能在那个时候用摩西，
但神不能在那个时候用摩西。
所以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挫折，把他一带就带到米甸地去住了四十年。
所以神就借着这个挫折，将他一带就带到米甸来住了四十年。
哎，宝贝的一件事情是在这里。
宝贝一件事情在这里，
当摩西到了米甸的时候，
当摩西到米甸的时候，
那个米甸祭司的几个女儿，
那个米甸祭司的几个女儿
啊，得了摩西的一点帮助，
得到摩西的帮助，
回去就跟他父亲说，
回去就跟他父亲说。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话，
等一下我们注意这个
十九节，
十九节，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
有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
那从外面看来，
从外面看来，
摩西是百分一百的埃及人，
摩西是百分一百埃及人，
他的衣服是埃及人的衣服
啊，他衣服是埃及人的衣服，
他的头发是埃及人的头发，
他头发是埃及人的头发，
他的谈吐也是埃及人的谈吐，
他谈吐有埃及人的谈吐
啊，所以从外面看来，他完完全全是百分之一百的埃及人，
所以从外面看来，他百分之一百埃及人。
那所以那个祭司的几个女儿回去跟父亲就说，我们遇到一个埃及人，
所以几个祭司的女儿就回去对父亲说，我们遇到一个埃及人。
但是结合上面的那个事实，
结合上面的事实，
你看到他里面却不是埃及人，
你看他里面却不是埃及人，
他里面却是希伯来人，
他里面却是希伯来人，
他里面却是神的子民，
他里面却是神的子民。
这里就叫我们有了一点点的体会，
这里就叫我们一点的体会。
我们又是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你说摩西有信心，
摩西有信心，
在起码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头，我们看不到摩西的信心，
起码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不到摩西的信心，
我们只是零零碎碎看到摩西心里头的一点心思，
我们只是零零碎碎看到摩西心里面的一个心思。
那这一些心思，
这些心思
虽然不是非常的明亮，
虽然不是那么明亮，
但是确确实实是神所要做的事，
但确实是神所要做的事。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里头，
在这样的情形下，
神就看到摩西心思里头的那点东西，
神就看到摩西心思里面的东西，
神就承认那里头有一个信心，
神就承认里面有一个信心，
但虽然那个信心又是很残缺的，
所以那个信心也很残缺的，
但是神接受那个事实作为人的信心，
但神接受那个信心作为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讲到摩西怎样有信心，怎么不肯与享受最终之乐，与神的百姓一同忍受受凌辱。
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讲摩西怎样有信心，怎样不忍受，不敢享受最终之乐，怎样与百姓来一起受苦。
事实上，你说摩西那个时候晓得有基督吗？
你实际上摩西那个时候晓得有基督吗？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对神那个永远的旨意他一点都不了解，在那个时候
对神永远的旨意一点都不了解那个时候，
但是他心里头有一个意念，
他心里有意念，
却是那一个时候神要做的，
在那个就是神所要做的事。
那么这个意念和神要做的事情一起配合起来，
这个意念和神所要做的事情
配合起来，神就承认那个那里头有一点的信心，
神就承认那里有一点的信心。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里头，
在咁样嘅一个事情里边，
我们就可以就可以在第二章的里头领会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呢度我哋领会里边一个非常宝贵嘅事，
在神的计划的当中，
神嘅计划当中，
不完全的信心仍然是给神数算的，
唔完全嘅信心仍然被神数算，
有残缺的信心仍然给神制造了做工的机会，
有残缺信心仍然给神有做工的机会。
那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这个咩回事呢？
这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这俾我哋睇到一件事，
结合出埃及记的那个信息，
结合出埃及记这个信息，
也结合整本圣经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原则，
也结合整本圣经俾我睇到嘅原则，
我们很清楚的领会一件事，
我哋好清楚领会一件事，
救赎是出于神的恩典，
救赎是出于神的恩典，
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恩典。
在旧约出埃及是如此，
在旧约出埃及是如此，
在新约蒙拯救也是如此，
在新约蒙拯救也是如此。
弟兄姊妹，你看到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在新约的里头成为教会的那一许许多多的人，
你在旧约以色列人的里面，还有成为在新约里面成为教会的许许多多的人，
你看到这些人有哪一个最有足够的信心来让神显明那个救赎的工作？
你看看这帮人当中有哪个有完完全全的信心让神显明的工作呢？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没有
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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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个都没有，
真的一个都没有，
连那个与神同行三百年就被提去的那个以诺，
连那个与神同行三百年就被神提去的以诺，
你看他起初的那一段的日子，对神还是不是那样明亮的？
你看他起初那段日子对神都不是那么明亮的。
那另外一个被提到天上去的以利亚更是如此。
另外一个被神提上天上以利亚更是如此。
那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有哪一些人在主未来以前是那样的盼望神借着他儿子来做成那个救赎呢？
在主耶稣基督未来的时候，有哪个人在盼望神借着个儿子
盼望弥赛亚的人零零碎碎有一些，
盼望你叫那个人零零碎碎有点，
但是照着神要做的那个工作的内容来等候神的一个都没有。
那照着神所要做的工作内容来等候神的一个都没有。
那但是神做不做工
呢？神做不做工呢？
神做，
神做。
虽然那些人不知道神要怎样做，
虽然那些人知道神
也不领会神做工的内容是怎样的一回事，
也不领会神做工是怎样。
他们心里头有一个盼望，
大家心里面有个盼望，
盼望神在他们中间做工，
盼望神在他们中间做工。
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心思，
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点的心思，
神就承认那个是信心，
神就承认那个信心。
虽然这个信心不完全，
虽然这个信心不完全，
虽然这个信心非常的残缺，
虽然这个信心非常的残缺，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正因为它是残缺，
正因为他的残缺，
才显出神一切的工作都是恩典，
才显出神一切的工作都是恩典。
在旧约的里头是恩典，
在旧约里面是恩典，
在新约的里头更是恩典，
在新约里面更是恩典。
那我们来注意这里，
我们来注意这里。
那么这在这四十年的过程里头，
在这四十年的过程里面，
摩西默默的在米甸的旷野接受神的造就，
摩西默默在旷野里面接受神的造就，
神并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经历，
神没给他什么特殊的经历，
很平凡的让他在那里牧羊，
很平凡的叫他牧羊，
但是在牧羊的生活的里头，
在牧羊的生活里面
就锻炼了他那个属灵的品格，
就锻炼了他属灵的品格。
好，我非常难忘一个弟兄曾经交通过的事。
我非常难忘记一个弟兄曾经交通过的事。
那个弟兄在海南岛曾经放过羊。
那个弟兄在海南岛曾经放过羊。
他就交通他一点的学习。
他就交通了一点的学习。
他说啊，在放羊的时候啊，
他在放羊的时候，
有的羊很听话，
有的羊好听话，
有的羊不太听话，
有的羊不太听话。
那么不太听话的羊呢，他怎么办呢？
如果不太听话的羊，
他起初的时候他不大领会，
起初的时候不大领会。
那不听话的那个羊，他就拿棍子来狠狠的给他一打。
他那些不听话的羊啊，那些棍子将他重重打。
他没想到那一打就把那个羊脚骨打断了。
他以为一打就将羊骨打断，
因为那个羊骨头是非常的脆的，
那个羊骨头是很脆的。
哎呀，经过那一件事，那个弟兄就讲，
经过那件事，个弟兄就讲，
神让他在那里学功课，
神要他在那里学功课，
不能那样超步的，超暴的对待那些羊，
他不能够这么粗暴的对待这些羊，
也就是同样的，在神儿女们中间，不能用超暴的那一种心思或者态度来处理问题，
就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不能够用粗暴或者一些心思来处理。
我想那四十年的里头，神就在摩西牧养的生活的里头给他非常非常深刻的学习和操练。
我在这四十年里面，神就在给摩西一个非常深的操练。
你看以后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你看他以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连男带女啊，二百多万人啊，
连男带女有二百几万人。
这二百多万人，不说那个那些老幼跟妇女了，就是说那些男丁六十几万人。
唔好讲啲老幼妇女，就讲男丁六十几万人。
啊，这一批人啊，都是不说每一个人都是问题人物啊，大部分都是问题人物。
唔讲话每一个人都系问题人物，大部分都系。
你怎么把他领到神的应许里？
你怎样能够将他领去神的应许地呢？
感谢神，
感谢神。
摩西在那段日子里头，
摩西那段日子里面
非常胜任这一个神的托付，
非常
胜任
神的托付。
那和他这四十年的牧羊的生活分不开，
同这四十年的牧羊生活分不开，
并且在这样平凡的生活的里头，让摩西不再存着在王宫里头的时候要做一个有权势的人，
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就让摩西不用想着在王宫里面做一个有权势的人，
他只是做一个平凡的人，
他只是做一个平凡人，
只是做一个直直无闻的人，
只是做一个直直无闻的人，
他就甘心情愿在那里被埋没掉，
跟亲情还有被埋没
掉。哦，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啊，这个品格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一个服侍主人来讲，这个品格非常重要。
啊，能不为名也不为利呀、啊，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
能够不为名为利，这个实在非常宝贵。
许多的人在服侍主的路上走到一个地步，就是在这世上下去了。
好多服侍主人走到的地步，就在这些事情里面跌下去。
啊，现在神用40年的功夫来造就摩西。
现在神用40年的功夫来造就摩西。
那更有一点。
还有一点。
那么在这40年的里头，他娶妻生了儿子。
在40年里面，他娶妻生子。
那生了那个儿子，他就给他起一个名叫做格顺。
他生了个仔，同他起个名叫格顺。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啊，他说我在外邦人之地做了寄居的。
他说我在外邦人之地做了寄居的。
神给他一个心思，
神给他一个心思，
让他晓得，
让他晓得，
他不仅是在米甸，是在外邦人之地寄居，
俾佢晓得佢喺米甸外邦人之地寄居，
就是他能有机会回到埃及，那在埃及仍然是在外邦人之地做了寄居的。
就算佢翻到埃及，佢仍然喺埃及啲外邦人之地寄居嘅，
因为埃及并不是他们的地方，
因为埃及唔系佢哋嘅地方。
埃及人对他们来说，埃及人还是仍然是外邦人。
埃及人对佢嚟讲，埃及仍然外邦人。
那这样的一个心思上的地位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心思上地位的恢复是非常重要
的，而能恢复到出那一个寄居的心思，
能够恢复到寄居的心思，
那他也才能脱离在地上的一些名与利的引诱，
他有这样的心思能够脱离地上的名利和引诱。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
这40年的历
程，这40年
对摩西来说，生活好像是平淡。
对摩西来讲，生活好像平淡。
但是神确实在那里暗暗的造就他属灵的品格。
但神在这里暗暗造就他属灵的品格。
40年的里头，把他造成一个神所要的品格。
40年里面，将神将他造成一个合用的品格。
当然这40年的里头，摩西是不是就给神造就得完全呢？
系咪呢40年里面，摩西就被神造就得完全呢？
当然还不能这样说，
当然唔可以咁讲。
但是在大前提来说，摩西已经接近神所要的品格了。
大体嚟讲，摩西已经接近神所要嘅品格了。
好，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40年的功夫，
40年的功夫。
摩西渐渐的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摩西渐渐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到了这一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在埃及地里头就有事情发生了。
我们看见在埃及地里面有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发生呢？
什么事情发生？
以色列人开始会为着他们所受的欺压而感觉苦恼。
以色列人是因着他们所受欺压而感觉苦恼了。
他们也就懂得去哀求了。
他们懂得去哀求了。
但是弟兄姊妹必须要记住。
弟兄姊妹必须要记住。
因为再加上这一点的历史。
再加上这一点的历史。
我们看到神在整个环境的那个管理。
我睇神喺整个环境嘅管理。
摩西没有给造就成神能用的器皿以前，以色列人好像还能在埃及地忍受下去。
摩西未被造成神合用嘅器皿嘅时候，以色列人好似仍然能够喺埃及地生活落去。
等到摩西快给神造就完毕了，
等到摩西快被神造就完毕啦，
那埃及人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感觉受不了了。
以色列人在埃及感觉到受不住，
所以他们就有哀求。
所以他们有哀求。
当他们这样一哀求的时候，
当他们有哀求，
神在那边也就把摩西带回他们中间。
神就将摩西带回中间。
那是第三章里跑的事情。
这个第三章里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先不跑到第三章。
首先不要讲第三，
我们还是愿意在这里把第二章的里头那一个事情再来强调一下。
我们再在这里将第二章事情来强调一下。
弟兄姊妹们注意，以色列人 的哀求是怎么样的哀求呢？
弟兄姊妹注意，以色列人的哀求是怎样哀求呢？
很含糊的，
很含糊的。
他们只是叹息哀求，
那就叹息哀求。
求谁呢？
求谁呢？
圣灵没有记录。
圣灵没记录。
为什么圣灵没有记录呢？为什么
圣灵没记录呢？
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
最简单的答案，
他们只是在那里求，
就在那里求，
但他们却没有一个准确的求的对象。
但他们准确求，
也许他们求他们祖宗的神，
或者他们求祖宗，
也许他们求埃及人的神，
或者他们求埃及人。
那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很明显的求的对象可以给圣灵记录下来。
某个很明显很准确的对象可以被圣灵记录。
事实上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摩西的时候也提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对他们祖宗的神只是一个很含糊的认识。
事实上刚才提到摩西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他祖宗的神都有一个很含糊的认识，
所以他们在哀求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含含糊糊的。
所以他们哀求的时候也是这样含含糊糊的。
那是感谢神，
感谢神。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以色列人要脱离埃及人的手是神要做的事。
以色列人要出来，埃及人的手是神要做的。
所以现在他们在那里毫无对象的在那里祈求，
所以他在这里好像毫无对象在那里祈求，
神还是听进去，
神仍然听进去，
神还是在那里接受了，
神仍然在那里接受了。
那所以他你看那里怎么说呢？
那他又怎么说呢？
25节，
25节，
过了多年，埃及人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拔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心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是你看到很清楚，
那经文看到好清楚，
以色列人并不是直接向神求，
以色列人不是直接向神，
只是在那里哀求，只是在那里叹息，但是这是声音给神听见了。但神一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神并不是纪念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那个哀求，而是纪念他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是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啊，神因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缘故。
神因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缘故。
神不能不纪念以色列人。
神不能够不纪念。
不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会寻求告神。
不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会求告
神。而是神因着他们的三个祖宗。而不能不纪念他们，
也神因着他们三个祖宗不能不纪念他们。
那这个事情一摆出来，
这个事情一摆出来，
那就更明确了给我们看到，
就更明确给我们看到，
救赎的源头是出于神，
救赎的源头出于神，
所有的拯救都是根据恩典，
所有拯救都是根据恩典。
人的信心只是一个引发神做工的机会，
人的信心只引发神做工的机会，
而并不是成就神所要做的工，
并不是成就神所要做的工，
做成神所要做的工的还是神的自己，
做成神所要做的工的仍然神自己。
那因此我们越过越能看见，
所以我们越过越能看见，
离开了神的恩典，
离开了神的恩典，
人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
人一啲
施展
的余地都没有，
完全是神在那里做，
完全是神
在做，人所能做的，
人所能做的，
只是有那么一点心思来配上神要做的事，
只是有一点的心思来配上神所要做的事，
就叫做恩典，
这个叫恩典，
这个叫做神的怜悯，
这个叫神的怜悯。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么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实在叫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
实在叫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
那就是神不是因着我们的有。大的信心，神就给我们赐福。
就唔系一就我哋有大嘅信心，神就俾我哋赐福。
那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追求信心。
咁唔系话我哋唔需要追求信心。
我们而是说，
然后话，
当然我们巴不得我们能有足够的信心来配上神所要做的。
当然巴不得我哋有足够信心来配上神所要做的。
当神在我们身上所等候的。
但神喺我哋身上所等候的，
是要看我们。像芥菜种那样小的信心有没有存在我们的里头？
神要睇嘅就好似芥菜种咁小嘅信心有冇存喺我哋嘅里边？
那么只要有那么一点点，
只要一滴滴，
神就不能不做工，
神就不能不做工。
也许我们会说，
我教你吧，
那因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关系来做工，
因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关系做工，
这不能说是恩典咯。
这个唔因着系
神的信实要做嘛，
系神嘅信实要做。
神谁叫神与我们的祖宗立约呢？
应该叫神同我哋祖宗立约啦。
那我们的祖宗与神立了约，神就要守约嘛。
咁我哋嘅祖宗同神立咗约，神
这不能说是恩典呢？
这个唔好讲恩典。
啊，弟兄姊妹。
啊，弟兄姊妹。
跟他们祖宗立约的那个事情的起头也是恩典，
跟他们祖宗立约这个事情的起头都是恩典，
立约的那个事的开头是恩典，
立约这个事的开头是恩典。
神为什么单拣选亚伯拉罕？
神为什么单拣选亚伯拉罕？
神为什么不要以撒以实玛利单要以撒？
神为什么不要以实玛利单要以撒？
神为什么放下以撒而拣选雅各？
神应该放下以扫拣选雅各。
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起头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哋翻转头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起头都是恩典。
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咁样我哋睇到一件事情。
既然我们一切的起头都是神的恩典。
一切起头都是神的恩典。
那么在我们就是承受恩典的人这一方面来说呢？
咁喺我哋承受神恩典人嚟讲，
那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一个恩典的安排呢？
应该点样回应呢个恩典的安排呢？
继续不住的去享用恩典，
继续不住的享用恩典。
当然，这是神要显明的。
当然，这个神要显明。
但是若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够体会神的心思。
但系光系咁样就唔够体会神的心思。
那一个准确的恩典。
一个
准确的领会，
一个准确的领会，
我们就要记住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就要记住以弗所书第四章。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们，
我就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劝你们，
我就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
既然蒙召，
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要配得上我们所得的那个恩召，
要配得上我们所得的恩召。
啊，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神在预备他要用的器皿，
神要预备他所要用的器皿，
但神给我们看见，
但神给我们看见，
不是那个器皿具备完全的条件，
不是这个器皿具备完全的条件，
而是那个器皿有那么一点愿意站在神那里的那一边的心思，
有这个器皿有愿意站在神那边的心思，
神就成全他，
神就成全他，
造就他，
造就他，
使他成为神所能用的一个器皿，
所以成为神能够合用的器皿。
从前是这样，
从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求主恩待帮助我们，
求主恩待帮助我们。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晚交通就停在这里。